必有卖这两本书。当然 ，Wayne Grudem， 古德恩他本身在系统神学上面，他在教导对平信徒来说已经很足够、很清楚、蛮清楚的。只不过他的圣灵论我就不太赞同 ，OK， 因为他基本上是灵恩派背景的，所以圣灵论上面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其他的还可以看的 ，OK。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一回我们还谈到说正典如何形成，正典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如何，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如何的来奠定哪一部分是神的话，哪一部分不是神的话。而那回我们有讲的是说有一些伪经，有一些假的东西呢，他们谈的只不过是人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因此被排除在外，就是他们在编排圣经的过程，旧约新约放在一起编排的时候，他们又会面对许许多多的一些挑战。打个比方，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真的是上帝的话，哪些是假的。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当时有一些呢书信呢，他只不过一直谈特别的什么经历，而不是在谈耶稣基督，也不是在谈神的救恩，也不是在谈神的奥秘，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考量。第二呢，上帝的话、神的话是不可能流失的，因为上帝本身在掌管。Alright，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任何书卷我们读的时候，一定是叫你指出人的罪，还有神跟你立约，一定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讲说正典，圣经的正典怎么形成的呢？这样多书本里面，66本书卷里面，有40多位作者里面，1500年才凑成的一本书，怎么去衡量哪一个是可以接受，哪个不可以接受呢？最重要是因为它指出人的罪，还有上帝的约。上帝的约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Alright，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原则。Al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接下来神也会什么呢？透过不同的时代提供他的话。 Alright， 所以既然神要向你说话，他一定会什么很成功的去 make sure 确保他的话被传递出去。 OK， 同时谁写的呢？有先知，有使徒，还有一些作者是什么非使徒，他们是他的助手，可能是他的书记，这些有一些人不是使徒的，但是呢，无论是谁在写，都是圣灵在工作，圣灵在护理，因此呢，他们的内容没有矛盾。因此你在圣经里面，这样多古书里面，为什么我们只相信圣经呢？因为里面都是很一致性的，一致性的，跑不掉的，很奇妙的一本书来的。所以你们要对圣经、上帝的话有这样的信心，你才能够说，哦，我来读，我来认罪，我来悔改，我相信神会安慰，神会引导，神会警戒，神在这个末世还有话要跟我说，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明白吗？如果你连圣经，对圣经没有信心，你怎么去来领受？那不可能的。你开始产生怀疑，你不可能来领受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Alright， 所以今天的神学院学者们，他们就一开始就采取怀疑了。你要怀疑的过程，一开始怀疑，你怎么有可能去领受？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因此一旦你怀疑圣经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开始就相信这种东西。上回你记得我讲到这个吗？有教会有什么看到天使出现，你会开始相信天使多过相信神的。 Alright， 然后你会开始相信这种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跟圣经讲的东西完全两码事的事情。末世有很多这种奇怪东西的，因此呢，我们这一课圣经论很重要。 OK， 好，接下来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不可以再加添了呢？因为呢，重要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加添了，你也不可以拿掉了，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决定说，哦，我不喜欢这个，我拿掉。你删减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来的。启示录你好好看，你会知道上帝怎么样警告那些随便删减，你不可以随便加添，你不可以随便删减。这个是我们上一回谈的。 所以因此呢，你不好好的回去看圣经，上回我们说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看到这种窗口，若干年后你看到雨水不就滴一直滴一直滴，有一个这样一个人性出现，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圣母玛利亚，有些人把它当作是奉耶稣的来拜，很奇怪的末世。你就会看到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末世，就很容易随便被这种东西什么所吸引去。你不回到圣经，你永远都会被这种东西吸引的，一定会的。这是我们上回我们谈的，记得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谈，接下来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不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现在我问你我们怎么知道神所说的跟这些作者人所写的，里面有几个作者，40位到40多位的作者所写的真，所写的都是什么一致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再重复哦，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是神跟我们要说的？就说以前神说的声音嘛，对吗？跟今天都是一致的，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了，单纯性就好，问这样干嘛？真是的，对吗？好，你如果有这样信心，我感谢上帝，我为你感恩，是我去无聊去想这种问题出来。不，这个真的，你们要有这样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两个前设。首先，我们要记住哦，当我们讲那两个前设之前，末世是什么意思 ？Inspired by God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一个关系。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作者跟神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课呢，第23课讲到神的末世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一个关系，是透过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把圣经写出来。OK， 然后接下来，先知和使徒们以口所讲的启示，所以圣经里面包括什么呢？他们起初用口讲。然后也包括什么呢？以后有一些人就写出来。所以圣经里面的末世里面有两个成分，一个是口讲，一个是什么？手写出来的。口讲，但他讲，人家就这样写咯。所以我们要记住哦，我们怎么知道呢？神当初所讲的跟今天我们所读的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这些人所写的跟神起初所讲的都是一致的呢？一过了这样多年的确是值得怀疑，对吗？所以今天他们会告诉你，真的，你去神学院，你去上课，很容易的，人家会问你这种问题的，那给你怀疑一下，你就爽了了。我们怎么知道是一致的呢？首先有两个前设假设。第一，神是什么？有能力把他的话什么传给他的子民的。你要记住这个，末世是神跟那个作者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神是有能力把他的话传给他的子民，你要记住这个 OK。 所以虽然我们以前我们玩过游戏，我把一句话传给你，传到龙方那边去，就是变成另外一种话，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传话的过程传了这样多年，怎么可能会不流失的呢？但是你要记住，神有能力的保守、看顾、护理他的什么话语的传递，你要记住这个，因为我们所传的不是人的话。好，来，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呢？神是有意的，他是有 intention， 他是有计划要把他的话向他的子民说，他是有计划的，包括今天在内。第一，神有能力；第二，神有计划。OK， 所以你要记住哦。所以你不要轻看你手上的那本圣经，就算你是拿 iPhone， 里面有圣经也是圣经。OK， 所以你不要轻看 iPhone。好，接下来我们要问哦，神是如何办到的呢？在末世的过程是怎么样形成的？你们猜，神是怎么样末世？就说怎么样来把他的话来使到这些人能够写出来？你明白在问什么吗？啊？OK， 还有呢？当然是圣灵，有圣灵的。还有呢？
传道人。
没有，怎么样写出来？
写出来。
写下来。一定要有人写嘛，对吗？ 是怎么样写？除了是用手写以外，
用羊皮。
OK， 写在羊皮还有什么呢？
每个问题再问多久？
啊？
问题再问多久
？OK， 神的感动，他如何把他的话透过圣灵，当然使一个人写出来？明白在问什么吗？怎么写？那是怎么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方法？
用手写。
啊？感动 ，OK， 感动，然后呢？
教导
，OK， 还有呢？
默想，就意象啊。
意象，意象，意象是当然有一些先就先知里面是有一些有意象是，还有呢还有什么？有了意象，有了感动，听到声音，然后又怎么样？
写石头上。
啊？什么？
写石头记。
写下来是吗 ？OK， 写下来。好，我现在问你，他们是用什么？是怎么样写出来？是一个字一个字。神告诉你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有默写是吗？默写，听写 ，OK， 我们讲的是老师读一遍，我的印象是老师读一遍啊，然后我们自己写。所以神的启示是不是这样写下来的呢？
你是讲怎么启示他的方式
啊？啊，方式，是不是这样？
不是，
是怎么样？直接啦，所以直接的过程有没有可能是好像一个字一个这样讲就行，是吗？是这样吗？直接是这样，对对对对。还有呢？还有什么？直接是神自己写的哦。
书信
还
吗？
书信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吗？神讲一个字，那是什么？啊？
亮光。
哦，几厉害一下 ？OK， 来，我们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哈，神是如何办得到的。首先我们要记住哈，这些作者他们不过是一个秘书，他们神在默写，叫他们默写吗？有一些书信是有的，是默写的，有一些书信，但是大部分不是。打个比方，有哪些书信是默写的呢？我们读啊 ，OK。除了十诫以外，神亲自写那个石板上面，律法书是默写的哦。打个比方啊，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二十七节，三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着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OK， 这里讲到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上。OK， 因为我是按着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的，所以有一些是默写的。我们在读耶利米书36章第4节。耶利米书三十六章第四节找到了，我请一个人读好吗？
于是耶利米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叫了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把耶和华向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
读了这个经文，就好像在默写。All right， 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当然，他不只是第二章才开始这样写的，但是每次神叫约翰写信给教会的时候，这些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默写。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好，这基本上哦，当然普遍上学者们是怎么看呢？所谓的学者们，我是指那些保守的，他们真的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些人当中有一群人，有大多数的人都避免用默写这两个字，避免。好了，但是富兰姆却说不，其实有一部分，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节经文，他说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少部分是默写的，那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另外一个方式写的。圣灵感动，当然是用什么方式呢？他首先，富兰姆为什么会说不用怕有默写的这个概念？他说不要怕，他说其实默写不是一个坏事情，因为默写他说是什么呢？ 默写是想什么？我说默写呢，基本上它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一个秘书、文书，哇，其实这个是个很高尚的工作来的。It's a noble job. All right， 神感动你哦，来写这个耶利米书哦，哇，这个是一个高尚的一个文书的工作。All right， 说，所以他说不用怕，这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呼召来的。All right， 然后第二呢？他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荣幸，不会吗？神叫你写他的书信哦，这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个事情来的，所以说不用怕。就算有一天有个人说，哦，我很怕默写，因为他基本上是担心，如果是默写的话，会被削弱了这些作者的人性，好像这些人是机器一样。Robocop， 神写讲一句话你就写一句。他说不用怕，就算有神是有可能做这样事情的 ，All right。但是基本上，无论你接不接受，有没有默写的可能呢？但是到头来，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灵感动，神透过这些人讲话呢，也是神的一个启示，然后写出来。无论是不是默示，那个可能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OK。但是大多数的保守的学者们，他们认为其实神的感动，神的默示呢，不是这种机械式的写法。 It's not mechanical way of writing， 不是 mechanical， 不是机械式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说这些人呢，神比较固定的方法是什么呢？神拣选一些先知、一些使徒，还有跟使徒们有关系的人写出来。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写出来的。所以以后呢，如果你看圣经啊，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尤其是福音书，是本福音书写的都是同样耶稣基督的事迹，他的服事。他的教导，他的神迹奇事，他的受苦受难，他的死还有复活，哦，都在讲这些。但是诗歌作者所写出来的风格很不一样的，焦点也不一样的，可能你没有去注意，但是从今天起你开始注意。路加写哪一本书？还有呢？啊？还有使徒行传，所以他有他的风格的。路加是医生，对不对？他也是什么历史学家，所以他写东西很精准的带出一些细节，你们以后你要注意一下。所以他写的东西，他提出一些历史性的人物，你可以去考察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名字就不一定出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照着自己的风格跟自由写，神感动他就这样写出来。所以因此圣经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卷 ，OK。所以大卫写诗，摩西五经，路加、约翰、保罗写信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却是自由的，却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跟他的教导，没有违背的，都是一致性的。所以保罗的书信好不好读？好不好读？好读。但是有一些人就说，哇，他神学的味道很重。是的，他神学味道很重，可是保罗很重要，他书信如果你不读的话，哇，你只不过是你说来我们去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没有信耶稣到阴间，你只能够讲这样。如果没有保罗的话，保罗的书信很重要，他叫你如何成圣，如何敬虔，如何珍惜你的救恩，因为你是蒙拣选的人 ，OK。所以每个都有独特的地方的 ，All right， 可以吗？到这里，你们还没抄好，我等你们慢慢写。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或者任何有关于写在这个写作，包括大卫、保罗等等这些路加这些人，他们的。在写的时候被神所默示写下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有一些是知道他们在写什么，而也有一些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整句话这样讲对不对？
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这句话不太适合。
比如说启示录，他们可写的东西可能上帝是给他一个画面，那么他只按照那个画面把它写下，但是真正背后他不懂。
OK， 我明白你要讲哦，不，他我不能够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可能不明白他的含义，可能不明白，是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所以是有一些在有些作者是完全知道，像保罗他知道他在写什么，那么有一些是他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或者说等于说在认知方面有一些
不明白了，我是说不明白，不能够完全的透彻。OK， 我不能够说他们不知道，不知道这句话有点模棱两可。
Yeah，
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你闭上眼睛了，不知道，明白讲了吗？不，我们不能够这样说，他们是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只不过有些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生命记》第29章啊，那讲到说有些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你不要去猜。Yeah， 但你李书真的是。当你理解的，但是问题是他不管写什么，后面我真的是阿弥什么什么什么一年三天什么什么什么一三三什么什么七年，所以很难去明白的有些东西。Yeah。 好，我们讲下去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记住哦，神的一个固定方式是每个书卷都有他的各自手法，所以呢，圣经不是很乏味的，你要记住，它不是很闷的一本书，读了没有，它是很丰富的，每个人说法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他们不同的遗传，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成长过程，教育恩赐风格兴趣很不一样的，你以后你慢慢看你就知道，原来圣经不只是一本白纸黑字。保罗你慢慢看真的很丰富，彼得你再慢慢看，彼得从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人能够写一本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哦，他教你怎么奸人，哦，那个是很大的改变。彼得很冲动的，以前拿刀砍你的，你不听上帝的话砍你啊！啊，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可以砍的，但以后我会改再来说吧。但是他有风格的，你看他风格有改变，同意吗？彼得有改变吗？你看他书信，前面后书，第一前书后书，真的。
比如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啊，他写的时候，比如写给提摩太这些书信，他当时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些以后是会成为新约圣经的，对吗？还是，但是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会被归纳到新约圣经里。
OK， 当然他不知道，他们一定是不知道，将来有一个群体会把旧约、新约的书卷这样放在一起，他们应该不知道。但是他们是知道一件事情，我必须把领受的写下来，然后到不同的教会读宣讲，为了是什么？教导上帝的子民。因为跟圣经的凑合在一起，跟他们那个时候差好多年的，可以吗？ Alright， 好，所以以后你再慢慢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不是一个很闷的一本书，不是一本书，哎，你要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不做这个，后天就有问题，而不是像这种所谓的命题是很闷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它是很丰富的，很有感情的，为了人的灵魂的缘故焦虑、流露，然后甚至呢，有个危机感的写出来的。所以你看圣经，你真的要把这些东西看出来，你才能够看到，哦，原来我们的光景是这样。原来是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哦，原来当时的作者他们面对的问题真的是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很类似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看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里面带出口音、情感、角度，还有多元性 （plurality）。Alright，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圣经只不过是讲耶稣基督来救你，然后信了上天堂，死了到阴间，不是的，很丰富的。可以说你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看圣经，去读它，把它读出来。读圣经要流泪的，流泪的意思就是说要花上代价，付上代价，付上代价之后你还会流泪，因为呢你会为自己悔改，然后为那些不信的人流泪，为那些心刚硬的人流泪。哦，你读出这个，读出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知道里面在讲他的，有他读出他的口音，读出他的情感，读出他不同的角度跟内容。 你读出他们的焦虑，你读出他们这个危机感很强的，给读出这一些，而不是什么白纸黑字。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圣经我们要记住哦，我们不是靠凭着自己的意思来选读它的，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圣经只不过是一个概念哦 ，it's just a concept， 不要紧的 ，it's just a concept， 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概念 ，all right， 我们那时候的概念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你不可以这样的看法，你不可以把它当作这样的，以到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圣经，不是的，你要永远记住，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神的心意，它不是人的概念。而已 ，OK。当你如果停留在说哦 ，just a concept， 是那个人的概念哦，基本上你就说我随时可以否认掉的，它是神的什么心意来的 ，OK。所以因此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接下来我们读一些经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轻看圣经呢？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一二三。
所以你们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哦，这些都是在讲什么？上帝的道。OK， 当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把自己的话跟旧约平等的来看，同样的权威。所以当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了，基本上他是就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了，他的背景是这样的。因此呢，这些宗教人听了哇很不舒服，有没有搞错？旧约是有权威的，你这个人你算老几？木匠的儿子竟然说把我的话听从了又去遵行，哦，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亵渎的话来的。 OK， 好，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一二三。
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
是的，如果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句话是一个很亵渎性的句话。It's a very offensive word， 很亵渎性的。哇，我的话不会废去，对吗？还有，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一二三。
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
OK， 这里也不断地告诉我们 ，All right， 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旧约、新约都是圣灵什么所教的言语，无论他有没有默示，啊，无论他有没有默写 ，All right， 或者是用比较自由的方式写出来，都是什么？圣灵的所教的言语，只有智慧的人、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的事情。来，我们再读一段经文，翻开，你要去翻了这次《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四全读好吗？
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常在信仰的话语上和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上得着培养。
哦，你再读多一次啊！你看啊，你提醒弟兄们，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提醒的弟兄们，你就是什么？上帝的好仆人。Alright， 为什么你是好仆人呢？因为你常在信仰的话语上面和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上什么得着培养。这些话很重要的，就是基本上这些话，就是说上帝的话后面的目的是什么？要你不断地提醒他们，并且让他们培养他们出来。所以上帝圣经不是白讲的，不是白纸黑字的东西而已。OK， 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来，我们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一二三。
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不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敬虔的道理。
好，这里是给我们传，如果有人不接受传别的教义的时候，就是说跟圣经跟旧约讲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别的教义。我们就是说不接受我们所有的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的话和那敬虔的道理的话，这些人是等于大有问题的。 所以圣经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也是在谈耶稣基督纯正的什么话语，纯正的什么道理，旧约也是。所以任何时候一个人如果取代了这些东西，你基本上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在传讲别的教义。 OK， 记住哦。好，现在我们翻开犹大书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好好的读那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二三。你们要记住使徒们从前所说过的话，使徒们所说过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你们要记住。所以你看呢、啊，这些经文如果我们没有来上课，我们是永远不会去注意，特别的去注意。 OK， 好，应该是最后一个 slide， 今天最后来了。神一路来的心意要记住，无论是旧约，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末世的时代，神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concept，神永远不是在传递一个新什么概念而已，不是。 Alright， 从西乃山开始，从耶稣的声音开始的时候，一直到先知使徒们的声音，以及今天我们所今天领受的经文呢，都不是单单一个什么概念。一旦你把上帝的话沦落到概念而已，什么时候有新的概念出现，你就可以取代了。尤其是我们活在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的时代。 OK， 可以哦。好，真的是最后一个 slide。 来，我们读 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一二三。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是的，你不要记住，你不要忘记哦，这些人是指谁？指这些门徒。耶稣说，以后你们讲的不是自己说的，乃是父赐下圣灵的时候在你们里面说的。然后在这接下来还讲说，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 OK， 所以呢，弟兄姐妹，旧约的人他们怎么样写圣经也是圣灵，新约的人怎么样写圣经也是什么圣灵，同一个圣灵，同一个主，同一个神，同样的真理，同样的心意，同样的警告。 Alright? OK， 所以呢，无论你在旧约里面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或者是今天你读到，或者是以前有没有，你没有办法听到先知或使徒们的声音，不要紧， It's OK，反正你有经文，你有圣经，这些都是神的话，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写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话。 OK， 我们不可以随意的，这是什么，这是册，这是册吧，
错字，
错字啊，错，哦，这删掉，哦，是删掉了。今天你去到一些教会，教会跟你说，哦，我听到某个声音，神在告诉我，哦，奇怪，这么今天我们听不到声音的，就这些人听得到声音，特别多声音。我们今天有上帝的话，我们不再需要听到那些声音。一旦你一纵容或者是允许说，哦，还有其他的声音，你迟早一定轻看圣经，迟早。我为什么要看圣经？听声音就够了，更快。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都要快的世界，如果听声音就够了，你就不看圣经的，一定不看圣经的。读圣经，读领受上帝的话，也是要付上代价的。 Alright， 不要单单听声音，有些声音是很奇怪的声音，可以吗？所以呢，以后如果你去到教会呢，或者去到一个布道会呢，或者去到一个神医治大会呢，有牧师会跟你讲说，我听到声音，你不要管他。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因为有些东西你要考察，你要继续的再看下去的。起初看起来好像符合圣经，但是到头来你要查验每个灵，他后面讲的这句话听的声音的这个灵是什么灵，啊，所以不要马上就说，哦，来，我这个符合圣经，我马上接收。有些东西，有些灵很厉害的， 七红的灵。OK？
我他是符合圣经哦，为什么不读圣经？
嗯。
啊？哦，但是如果听那个声音是符合圣经，为什么要听他的？不看圣经。
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做见证。
好、
哦。听到上帝的声音说，就是上帝的话临到我说，听他的语音
设计。哦，那个就可以，那个可以。啊、我讲的声音是，啊，我讲的声音是不是圣经来的那种声音？啊。打个比方，
因为什么这些人说要做，我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他要有钱福音？一听到神的声音，跟你读圣经哈是不一样的。啊，我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你要听我的。他、啊、接下来那句是没有讲啦、啊，有些东西很多东西是他没有讲的那个才重要，他讲的那个不重要。
是的，
其实把圣经的话跟见证放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有它的一个危险性。为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传道，曾经有个女传道，她说她得了乳癌，结果她要觉得医生劝她说要动那个手术，就会没有事，生命就不会有事情。那么她就灵修的时候，她讲说，不要动刀，一动刀会死一个刀下，所以她就不去动手术。结果这个女传道真的后来死了，很早就走了。跟她同样时期的时候，有了一个师母，也是一样得了乳癌，结果去动手术没有事情，到今天还活着。所以你讲说见证跟引用圣经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偏差，要很小心。因为你的见证跟圣经的话，你是在引用，你在引经据典的时候，很可能是断章取义。
是是。
啊、哦，所以要很小心。换一句话说，你的那个次序来跟回，那个次序用错的时候呢，你就把你自己的意识给读进去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把圣经里面的话给读出来。这样就比较安全一点。
你不要引入，先入为主，先入为主
啊,
啊，不要先入为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入为主的，为什么我们会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听了就 pop 进去，会的，很多时候的。所以今天你注意看一些基督教的书刊也好，或者报章都好，他们所写的东西啊，有些时候他们引用圣经是乱七八糟的，不过我们就是这样用。啊，你不过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这样用？所以那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很今天影响教会很大 ，All right？ 啊、所以我们真的好好要把圣经读好它，它要付上代价我再说。
像我们如果没有，就比如说应用一些比如说一段经文啊，我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都在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圣经里面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用吗？
你们就怎么？你怎么用？你说你现在是怎么用？
就是比如说，比喻，例子，
每天都发生了。今天本来想读经的，可是没入经了，而且还上课的啊，不然心里愿意，可是
心里
愿
意，肉体却软弱。可以这样用吗？
不过你还是来了。
没有啦，没有，这是在用你开玩笑的话，还是会使人放下玩
笑。是个很广的一个问题。当然是这就基本上如果是讲的基本上他我们在谈这段经文是谈你跟罪在征战、当然不是叫你拿来用说平时这种要不要做要不要服侍这种是应用上面可能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它基本上最大的问题是处理罪，你需要神，你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求主来扶持你改变你重生你继续的改变你，那个是更大的课题。但是呢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所以基督徒今天的问题或教会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经文应用在非常表面的那种应用，但是有些应用当然不会死人的、但是也不是很好、你就是停留在那个了解上面，但是它有更深的意思的，实际上帝的话很丰富的，你如果明白的话那你可以好好的应用，当然有些应用没有呀，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说会死人、会害人而已，会死不会死人、OK？
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儿子他已经是这个五年没有回去
教会
了，
是
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谈起哦，但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他就说妈妈你知道吗，你以为圣经是这么准确吗，他说里面有些人被改了多少次， 我不懂他是为什么会特别这么想。
嗯，当然这个我不惊讶，因为曾经在 Bukit Batok 有一间教会，是一个看起来蛮保守的一间教会，他们请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就主理了啊，不是主理，是主讲了一系列的课程啊，然后当中他们就是专门拿就带出说有关于神的末世圣经不是没有问题这样的课题来谈，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从新派从学者的角度来批判圣经，他就带出很多圣经里面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就说你看如果是神的圣灵感动，怎么会有这样多的问题出现。所以这个东西今天已经发生在很多保守的教会，所以这些人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哇，很惊讶，因为过去我们的教导是说神的话语无谬的，但是他们今天听到一些牧师学者都讲这东西，这个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在传统教会讲的是在讲。所以下一次我们如果接下来我们会讲圣经论的时候，富兰姆就会讲到说圣经里面那些不一致的地方，哦，我们怎么看待，然后会谈的，不用怕，只要信，就是说这四段就是上帝的话， OK， 是无谬无谬无误，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是 OK。 所以他你的孩子问的问题不是新鲜事啊，这个是从亚当夏娃就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没回到圣经，没有回到教会，因为已经有答案的，他问的问题不是新鲜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听到一些学者牧师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哇，你以为他们很了不起，这些都是老掉牙亚当夏娃都在问的问题，好吗？以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不一致，有些地方真的不一致， OK， 可以吗？好，谢谢你们的耐心，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